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在风云诡谲的宫廷夺嫡大战中，刘嫖和王志的计划将如何实现？他们能如愿夺得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荣华富贵吗？母以子为贵的利基又是否会有所觉察，从而出手反击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王美人刚怀上刘彻，就开始给刘彻造势。所谓造势，就是编神话。当初刘邦的老爹刘太公也干过这事儿，他四处给人说呀，曾经看见一条神龙趴在他老婆身上，于是就生出了皇帝刘邦。当初薄姬也对刘邦说，哎呀，我梦见神龙趴在我的小肚子上了，于是呢生出了皇帝刘恒。同样一句漂亮话，第一个说的是天才，第二个是庸才，第三个是蠢才。王美人当然不是蠢才，他就换了种说法，陛下，昨天我梦见太阳飞进我怀里了。太阳和神龙一样，都是天子的征兆。刘琦一听喜上心头，好事儿啊，这是好事儿。我昨天晚上啊也做了一个梦，梦见高祖皇帝给我说呀，王夫人生的孩子可以起名叫智。所谓智，就是小猪的意思。刘启给刘彻取这名字，可能是希望孩子从小能像小猪一样活泼可爱健康。但是也不能活泼可爱一辈子，男子汉大丈夫终究是要顶天立地成就大业的。于是到了七岁，刘启给刘志改名为刘彻。彻就是聪明洞彻的意思。改名这事儿暂且告一段落，其实叫什么都一样，不过是个代号。王美人的当务之急是扫除障碍，早日登上皇后的宝座。皇后的位置可不是靠鬼扯瞎编的天龙传说就能当上的，还得来点实际的。王美人决定先拿前面横着的两块大石头开刀，那就是太子刘荣和他的母亲骊姬。有时候啊，宫廷斗争就像街头群殴，往往人多的一方会赢。吕雉斗戚姬就是一个例子。即使刘邦居高临下拿捏着诸侯，仍然也摆脱不了吕雉的纠缠。现在也是一样，刘嫖和王美人要联手掐死骊姬，那根本就没什么悬念。刘嫖和王美人决定分头行动，离间刘启和骊姬关系的任务交给刘嫖去办，在背后煽风点火的事儿由王美人安排。公元前151年九月，薄皇后被废。薄皇后被废，距离薄太后驾崩已经有4年了。刘启等了4年，忍了4年，终于下定决心 废后。薄皇后被废，这是骊姬最渴望看到的。现在他离皇后之位也就是一纸诏书的距离了。然而薄皇后被废是刘嫖和王美人不愿意看到的。骊姬一旦转正，那后果不堪设想，刘嫖出手的时候到了。前面说过，刘嫖跟刘启关系特别好，好到什么程度呢？对于一般人说的话，刘启从来都是左耳进右耳出，但是对刘嫖讲过的话，刘启是两只耳朵都要进，而且牢牢地记在心里。本来啊，刘启对骊姬的印象还不错，但他听说刘嫖说骊姬的坏话听太多了，这天长日久，心里就对骊姬产生了疑问。这女人真的有这么坏吗？有一次刘启身体不太舒服，就试探着对骊姬说，朕百年之后，请你照顾所有的皇子，千万不要忘记呀。刘启说这话意思相当于托孤啊，托孤那可不是托给一个村姑，肯定是要托给重要的人。想想看，照顾所有的皇子，谁有这个资格呀？那肯定是未来的皇太后啊。刘启这个暗示已经很明显了，等我死了以后，让你儿子来当皇帝，你来主宰后宫，帮我照顾其他的儿子，这是个好机会，你千万别错失了。可惜的是，骊姬生性刁钻刻薄，空有一张漂亮的脸蛋，做事啊根本没大脑。他一听说刘启要自己帮忙照顾皇子，非但没听出这其中的暗示，反而生出了一肚子的火。哼，现在想到我了，你喝酒吃肉花天酒地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呀？现在你不行了，想把这些累赘丢给我呀？我又不是收废品的，凭什么帮你管这烂摊子？可想而知，后来的事儿是这样的：骊姬怒不肯听，言不逊，景帝心贤之而未发也。骊姬不只是惹毛了皇帝的姐姐，还惹毛了皇帝本人，做事蠢到这种程度，在人间算是一绝了。
刘启的试探让骊姬的嫉妒心空前膨胀，也让刘启感到了骊姬的恐怖。为了避免悲剧再次上演，废除太子继而除掉骊姬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事情。究竟是谁让刘启下定决心废除刘荣？又是谁将刘彻扶上了太子之位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嫖听说骊姬回绝了汉景帝的请求，他嘿嘿地尖笑了一声，心想：骊姬呀骊姬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寻，这次是你自己找死，那可就怪不得我了。王夫人听到消息之后也高兴啊，这下子该轮到我儿子当太子了，哈哈哈哈哈哈。这对亲家经过商量之后决定 分头行事。刘嫖在汉景帝面前继续诋毁骊姬，同时呢极力的夸赞刘彻。王夫人暗地里联络大臣，让他们向汉景帝请奏把骊姬立为皇后。千万别以为王夫人这样做是为了骊姬好，王夫人这招阴着呢。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王夫人的这个办法产生了怎样的效果。大行奏事，文曰：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，今太子母号宜为皇后。皇帝怒曰：实乃当所言也。意思是什么呢？朕叫你照顾皇子，你不肯答应，还对朕出口不逊，你如今还有脸提出这种请求？你该不会是想当皇后想疯了吧？朕要做什么自有分寸，轮不到任何人来教我。把皇帝惹毛了，立即能有好下场吗？这次汉景帝真是龙颜大怒，虽然立即是遭人陷害，但皇帝不管这么多，他觉得这事儿就是立即做的，那就一定是他做的，没有半点申辩的余地。结果汉景帝下令先宰了这位大行令，再废太子刘荣为临江王。他要让骊姬知道，只要是敢跟皇帝作对的，绝对没有好下场。本来啊，骊姬还在做着儿子当皇帝自己当太后的春秋大梦，可是现在他什么都没有了。他想去找汉景帝跟他说清楚，那些话不是他说的，那个奏事的大臣也不是他的人，他是被冤枉的。可是汉景帝连见都不想见的，又怎么会听他的话呢？汉景帝七年十一月，刘启宣布废太子刘荣，贬为临江王。不久骊姬郁闷而死。第二年的四月十七日，王美人被册封为皇后。四月二十九日，刘彻被册封为太子。刘嫖和王美人终于露出了胜利的笑容。然而摆平了骊姬，踢走了刘荣，封了皇后，立了太子，这任务只算是完成一半。接下来刘嫖和王美人要做的就是搜罗刘荣的罪名，将他置于死地。等了两年，刘嫖和王美人终于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。这次他们仍然没有亲自动手，他们找到了一个肯卖力的酷吏智都。智都河东大阳人，以冷酷无情闻名天下。智都曾经跟随汉景帝到上林苑打猎，随行的骊姬上厕所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头野猪冲进了厕所。汉景帝示意智都去救骊姬，但智都手持兵器是纹丝不动啊，保护在皇帝的身边。汉景帝一看这没办法，只好自己拿起武器向厕所跑去。智都俯身拦住皇帝，劝道：皇上，不就是一个嫔妃吗？后宫姬妾千千万，难道会缺骊姬这样的女子？陛下您就算轻贱自己，也不能不顾太后和国家的安危呀。听了智都的进谏，汉景帝只好把骊姬丢到一边。还好只是虚惊一场，野猪没有伤人，就跑出了厕所。窦太后听说这件事啊，很高兴，认为智都是难得的忠臣，能考虑宗庙社稷，直言进谏，于是赏赐智都百金。野兽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上林苑这事儿让智都初露锋芒。刘启决定派智都去治理以社会治安混乱闻名的济南郡。 济南郡之所以乱，根源在于地痞流氓太多了。济南郡的地痞流氓队伍之庞大，已经发展成了宗族犯罪集团，历任郡守都坐不长久。有数据显示，济南郡以宗族为帮派的流氓集团共有300多家，更可怕的是，这300多家家家都是强悍的主，所以解决治安问题成了非常棘手的事情。其实啊，要解决复杂问题，不一定要用复杂的手段，至少制度是这样认为的。他的办法非常简单，化繁为简，通杀无赦。果然，制都一到济南郡，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，也不给任何人面子，更不会开什么动员大会，只管闷声抓人，然后把首犯像割草一样通通干掉。没到一年的功夫，济南郡呢，治安是脱胎换骨，明抢暗诈呀，横行乡里，无恶不作的济南郡变成了全国最具安全感和最适合居住的郡县。
刘荣被贬为临江王，王美人被封为皇后，刘彻当上了太子，看来长公主刘嫖的梦想即将实现，酷吏制都的出现会将虎落平阳的元太子刘荣推至怎样的境地？这个制都究竟有什么本事？他会在这场斗争中起到怎样的作用？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济南郡的安宁，那是靠制都用上百个恶霸的人头换来的。也正如此，制都变成了凶神恶煞的代名词，济南郡的流氓怕他，官场同僚怕他，连襁褓的婴儿都怕他。如果哪家的小孩半夜是狂哭乱喊，只要说一声再哭，制都就来了，这个婴儿绝不敢再哭第二声。制都能换来这么大的名声，不是容易事啊，杀人的时候痛快，事后还得时刻防着别人杀到他头上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他为自己制定了一套防身术，不接私客，不受私礼，抛妻弃子，敢做敢当，公事公办。制都这招好像是一道防火墙，只要他能坚持住，无论是黑道白道都拿他没辙。这样一个公正廉洁、严于律己的好官，没有理由不平步青云呢。果然没过多久，刘启就给他换岗了，长安中尉。制都不负刘启所望，从济南郡带着冷酷的杀气回到长安，整个首都都被震动了。制度有法必依，执法必严，违法必究，除了皇帝，六亲不认，通通不认。经过这么两轮的折腾，天下没有人不知道制度了，于是大家送给他一个霸气外露的绰号，苍鹰。制度虽不认皇亲国戚，但他很尊重王皇后，王皇后认为要摆平刘荣，这制都是不二人选。当时有人状告刘荣，说他侵占刘恒宗庙墙外的土地扩建王宫，刘启就下诏召刘荣进宫对质。奇怪的是啊，刘荣才到长安，不容他争辩制都，啥都不问， 直接把他关到监狱里了。那时候啊，刘荣莫名其妙的被关起了，先是手足无措，接着异常愤怒，转而是极度悲哀。刘荣悲哀的是，制毒不过是台前的杀手，而幕后的主凶肯定就是刘启、王皇后、刘嫖。哎，想杀就杀吧，何苦让我在这大牢里等死？刘荣决定写遗书，那时候还没有笔，写字只能用刀刻，所以刘荣向制都提出要刀笔，但制都冷酷地告诉刘荣，没有。刘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绝望和无助。然而，就在刘荣举头无望之时，有人悄悄地给他送来了刀笔和竹简。这个人是窦婴。写完了遗书，刘荣自杀了。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皇宫。刘嫖放心了，王皇后舒心了，刘启默许了。唯有一个人极度的愤怒和悲哀，这就是窦太后。这个时候，窦太后对制都所有的好感一笔勾销，烟消云散。在这个宫廷当中挣扎了一辈子的女人，没有什么阴谋能逃过她的眼睛。窦太后是有良心的人，但制都之流口口声声标榜治国有德，实则当了别人的刀。说得更损一点，他简直就是无耻的杀人工具。愤怒和悲痛的窦太后将所有的伤痛都转化成对制都深深的仇恨。这个丑陋的制度居然容不下一个清白无助的灵魂，那么窦太后也一样不能容制都这个无耻卑鄙的小人。窦太后绕过刘启，直接派人去搜集制都的罪状。当有关部门把所有的犯罪事实呈到窦太后面前时，窦太后就找来皇帝刘启，把罪证甩到他的面前。杀还是不杀，你看着办吧。如果不杀，你就叫制都把孙子还给我。看来啊，制都死到临头了。然而制都还是能够暂时躲过窦太后的刀。刘启最后决定从轻发落，免其官职。没办法，制都也不容易啊，不能因为窦太后一句话就把他干掉吧。事实上，刘启这一招是障眼法，就是想装装样子，先让窦太后消消气儿。
酷吏制都干掉了刘荣，彻底实现了王皇后和长公主的阴谋。可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引起了窦太后的不满。在刘彻登上皇帝之前，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没有摆平，他就是皇帝的弟弟刘武。窦太后又会怎样帮助小儿子刘武参与皇位的争夺之战？长公主和王皇后又会做出怎样的反应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